好，现在7点到了。我们今天的程序呢，分成前后两段。我们先前段呢进行报道跟那个班级建立，等引里维挪引里开始之后，我们正式上今天的第一堂课，所以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充分啊。我希望能够半个小时把报道跟行政就是班级建立的事情呢先圆满啊，然后正式上课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今天的第一堂内容，等一下再说明。那么我们白板上呢，我习惯是写白板的人啊。那因为这个班级我还是这个课堂我还是第一次使用，所以以后我会考虑尽量发讲义给各位，或者是一样还是用我白板的习惯。或者呢，我开始学习用电脑打 PowerPoint，这个方式都是可以，因为我们这一部论是非常大部头的。那我知道各位学长也有很多脑残，你们自己可以用电脑来检索资料，但是并不是每一位菩萨都这么做啊，所以我试着适应，当然。前提是对各位的了解，我们彼此的知己知彼，学习方式尽量能够怎么样？tailor-made，中文怎么讲？客制化，就是依照你们的状况来调整你们的学习方式，你们自己也慢慢学习。我们有强要怎么做？因为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明心见性，是吧？然后呢，这个里程碑过了之后呢，透过实地的真如作证。我们往成佛的路上走，所以大家呢都约好应该在道上见啊。先有成就的就要提携后来的，彼此互相推一把啊，但是不要推倒了，不要推到悬崖下去了。好，话不多说，那我们今天第一个程序，各位都领到名牌了。那么没有领到名牌，或者是今天没有带来的，很可能是你们在别的课已经领到了，对不对？没有跨两堂课以上，而且已经开课，现在进行的应该是上个礼拜天跟昨天礼拜四。如果你们有上佛学入门，还有天台，还有禅宗，还有俱舍，应该已经开了这几个班，是吧？然后如果你有兼修这几个班的，应该都领到名牌了。但是一定要有个习惯，一定要有习惯。我们还是有一个课堂的规矩。如果你们还有接下来明天礼拜六的课的话呢，务必把你们的名牌带到啊，带到。那可能别的班的导师，没有要求到这样，那因为它是写在我们的这个课堂的章程当中。我们是佛弟子，当彼此都不是太熟的情况底下，即便很熟，我们也应该要去遵守僧团共治的规约，这就是戒律啊。那么我们的根本上师世尊呢，要求我们呢，在他身后啊，一定要依戒而住，修四念住，这个是我们本堂课的一个根本宗旨啊。但是呢，因为宗门分下来，时至今日已经2500多年，其实有一点复杂跟混乱啊。我们这部论也是说很有名的大，很有名的难，很有名的复杂。那么实际上如何？当时开会，大家推出一个公约，最大公约数说4年，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的依止法和尚说啊，欲切世就论呐，只有开学，毕业是明心见性，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没有开悟，你如果没有证见到位，如果你没有开根本无分别智。你甭想从这个班毕业，那你说那怎么办？4年到期了，4年到期你们就继续续呗，自动续，直到被弥勒菩萨应可说您开悟了，您再继续做护法，庄严重啊，影响重啊，或者另外开大法床。我是很期待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整个课堂的规矩，我是很没有章法啊，其实 就到想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们两年后还会开一个新班，但是呢，我们这一班我允许这样子了。你们如果觉得前两年呢上的哎跟不上进度，从这一班退到那班新报名，归零重新开始啊，那你们有优先保送两年后新班的权利，如果还有的话啊，如果还有那个班的因缘的话，可能是我开，可能是别的老师开啊，那我当然很欢迎你们继续上下去，不然每次你们都上永远上新开班的前两年，永远做幼幼班的，我觉得也太奇怪了，每次只要什么开新班怎么都老面孔啊。那个新的学长都一直进不来我们的班上，那这也是很麻烦的事儿。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有关领名牌报道。那么等一下有关领名牌报道点名这些事儿，我们都是属于班长，我们到班长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明班长的职责，这是第一件事儿。那如果万一有遗失怎么办啊？申请补发跟班长讲啊，要不要收工本费？我们呢收，但是收多少？因为底下我有讲课堂规约哈，我们就依照佛制，我们不先定，碰到因缘的时候呢，我们互相讨论，我提出方案，那么一白三结魔，如果各位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约行事，可否？我们现在就不定任何的规矩，就碰到事情再说，预料可能这种状况啊。那么自行要保管，每次上课要带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不排座位，因为排座位会有，当以前小学啊，我记得都要从矮的排到高的，对不对？然后呢，矮的要先进来，然后就开始报数入座啊，让高个都坐后面。那因为我们这个人数这个众生还不算说是太远啊，那么大家都往比较稍微眼高的处水平线的上面往上看，所以应该还不至于挡到。现在各位的位置眼光还看得到白板吗？都 OK 哈，如果看不到的举手。没有 OK， 原则上没有问题。那所以呢，就请我们就不排座位，因为你们每次来的时间可能或早或晚啊。然后进到课堂来呢，我们就关自己的手机，要关静音或者是关 off， 好吧？这是第二个讨论。第三个讨论呢，进来这个法堂，我们就学习静语，不要说话。如果你真的必须要交头接耳，请出去，离开这个门之外。那么，如果你需要上进房啊，如果你需要有任何的联络啊，就请离开课堂。在课堂上呢，你要么自己看书，要么闭目。你不习惯闭目，你就养养神嘛，静静心啊。我其他班级的课堂，老生旧生都是这样的习惯，都是这样的习惯。那么还是有一些比较杂化的学长，我会用眼睛先给你颜色关爱。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我们就拍拍你肩膀。再不行的话呢，我们就找戒尺推推你的肩膀。再不行的话呢，在下还有个外号叫做小李飞刀。可是以前是我们丢粉笔怎么粉笔根，那现在没有这样子，对吧？我们还是会用言语了啊，跟你规劝，但是要养成习惯，因为瑜伽行派为是，它是修止观的。他不是学理论的，当然他一定有教理的部分，可是这个教理是为了要成就止观啊。照理说，根据我所学习的三论中，不晓得他的止观门是什么啊。那么因为他具体的传承很短，所以就我所学习的佛教思想史并没有读到三论中有配合的止观，后来他又被天台吸收，所以应该他们修的应该是天台的止观。那么天台有四部止观，各位我想都应该耳熟能详啊，我们有天台的专班在上。那华严听说也有法界三观，可是传承在哪里事实上并不清楚。根据我所知道的， 目前台湾以及国内外有在修贤手中华严传承的，也有法师，比如说像海云金梦法师，他也有在传承华严的禅净律密啊，我觉得他很用功的在接续这个传承，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参学。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唯识法相的瑜伽行派的止观，各位都知道唯识只是一堆的名词法相，好像它是属于解门的理论，事实上不是。学唯识，哪怕你只是学白法明门论，如果你不同时配合止观解行相应的话，事实上你只是学会概念法。到佛门来，你如果只是学一堆的概念法，我们要证空性，我们要证二无我的智慧，那么找一堆概念法干什么？比如说上白法，我经常会讲一句话，白法一开头讲什么？一切法无我。也就是说，你如果经过白法的训练，你如果连无我是啥意思不知道，只是会被白法的性相业用，那就请你离开我的班上，不要跟别人讲说你是跟我学的，好吗？我是在这个地方有点洁癖啊，但是事实上我讲的好不好你的责任呢、啊、我说对，你们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那是我的责任，我就离开这个教室就另外找老师来教这门课，事实上应该是互相彼此这样要求啊。这是讲到我就提到第三个呢，这个事情呢，还有如果你们我允许你们可以喝水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有2.5小时，所以但是你们喝水不要带没有盖的，请你带能够旋紧杯口的保温杯啊。那么你们上课前引磬之前呢，你们就先坐定，把这些东西都搞妥了啊，搞妥了。那么第四个，我要说明班长跟维挪的职责。维挪我已经事先先选定有四位学长，2个男众，2位女众，因为都是我的旧班的学生啊，我比较好要求他们引理的这个程序，那么就不劳各位新同学来担任。那么班长呢，因为有一些责任啊，有些责任，所以呢我打算一个学期呢或者是一个学年呢我们换一届的班长，但是呢连选得连任，自己愿意发心，我也很欢喜啊，我也很欢喜。那么班长的责任是什么呢？好，以下请各位拿笔稍微记一下，因为你们很可能都是班长的候选人啊，所以你们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责任呢，你们愿不愿意去发心担任啊？那么或许这个学期不是您，但是如果您看别人做的不如你满意，那么您在下个学期就可以发心担任，好吗？好，班长的第一个责任呢，就是协助课程进行时的一些座椅的安排、报到的程序啊，报到的程序。好，这个是了解吗？那老实讲，因为今天人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已经有我们基金会的执事跟比较早到的学长先帮各位做了这些事儿。那么包括哪些事儿？其实我们正确的位置这边都正常，我现在左手边啊，东单这边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右手边西单这边原本的这个左边的这个椅桌子哈，并不是靠墙的，是有一个缝的，是有个缝，并不太大，可是如果拿那缝出来的话呢，中间走道的位置啊，可能就刚好挤一个椅子就不能进出了。那为了方便中间摆椅子而能够进出起见呢，比较早到的班长或者是其他的同学，不一定你的责任是班长，都可以去帮忙这件事儿。什么事？把我右手边这边啊，各位看到哈，我的右手边就是你们进门的这一边，所有的桌子，因为那个时候应该会回到原来的正式的那个建制上去，你把它推靠墙，然后呢，把我们教室内或教室外的这个椅子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了解吗？啊，摆在现在位置上，然后呢，中间这个走道的位置就靠我的右手边，让这边有个走道出入， 那么进来的学长呢就往前补满五，这样的方式啊，来引导他们入座，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每一个学长先到的都可以这么做。那么班长只是负责有督导，责成你按照我们这个基本的规约听他的话，可以吗？他说算数。那么如果他自己呢耍特权，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检举他。在生团里面呢，虽然有执事工作，可是呢纠举彼此是平等的，是每个人都有责任也都有义务这么做的。不过呢，纠举在私底下，包扬在大中间，了吗？啊，就把他请到旁边去跟他讲一下，你那样讲你那样做可能不太恰当，我认为应该可以怎么做。那么如果他真的不错，就当面给他赞，对不对？你要赞称上1000次也随便你，不过太吵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责任就是协助录音。等一下我们所选出来的第一届的班长，待会我们9:30课程圆满，那个时候呢营礼结束呢，就请跟着我留下来学习，还包括4个我选定的维诺啊，我们一起留下来学习怎么样录音存档。因为开课前执事一定会先按好录音，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在课堂内要禁语？因为已经先按了录音键，你们所有的言语都会被录进录音带里面，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护法只要一进课堂就已经在监听了，但是呢会不会变成呈堂证供？不会啦、哦、但是人家剪我们这个课程的袋子的时候呢就有点难为情嘛，是不是？人家讲一些稀稀哗哗的事情可能就不是太好，好吧？所以为什么我要请各位进到课堂来，我们就要敬语啊，自己尽心而作，这是一个大家的公约。好，那么我们等一下会学习录音存档的事儿。那原则上他们都会来善后，但是我们能够做备位的人，把录音存档给故意让席，因为今天其实有其他的人希望能够来旁听。我们在3月15号就党休了，因为这边能够摆的位置最多就是41个。然后呢，当纵使加上水洗众后面旁听的，我们也希望不要那么的满啊，不是要赶各位走，而是有些学长你们必须要谢谢我们一起谢谢那些学长选择不来啊，上网听，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听的以及坐的舒服，有个学习的环境。因为人多毕竟都是会有体热，冷气吹要么直接吹的会很冷，像我在第一教室，我这个教室第一次用，我在第一教室上课的时候，要么冷气直接吹到他要尬迷坡要不然呢就是吹不到冷气，在那边热的发汗啊，那就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的确空调并不是原先为了课堂设计的啊，会有这样的先天的一个问题，大家彼此体谅。我们来这边是为法，不是为床坐嘛，是吧？所以请各位真的为法就互相体谅，这是班长的第二个责任。班长的第三个责任呢，就是保管这份东西啊，这份东西就是点名单。如果你是班长的话呢，今天是4月13号，等一下我会再点一次名啊，我要点一次名。那么来的人呢就打勾，到7点我们课程开始的时候呢，还没有到的人不要急着画叉叉啊，因为确认他可能跟我或者是跟后的班长联络请假事宜。如果你已经确知到他是请假的，就请画同心圆的双圈，等一下你们拿到班长拿到这份就知道了。如果你已经确认他是请假的学长，你就帮他画上双圈。如果你也不晓得他有没有请假，而他在上课一直到乃至于上课结束的时候呢，他都没有出现，我们还是一样不画叉叉，但是这份点名单您保留，下一次上课之前，如果他用任何方式告知，到下一次上课之前，如果他仍然没有任何的告知，你下次上课之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点名之前， 在他的位置上画叉叉，懂意思吗？画叉叉是在两个前提底下，下一次上课开始点名之前，如果你确定他的栏位还是空的，不知道他是请假，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先画叉叉。那如果他来了，他要申冤，可以让他申冤，可以改成圈圈，算是他有，算是他有请假，我们采宽放措施，好不好？采宽放措施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等一下会说明一下我们学员管理的规则啊，旷课跟请假，如果旷课跟请假超过五次的话，你们的正取的资格就取消，也就是不保证你们有正取的位置。可是以我们现在看起来还好，反正你们一定有位置坐，只是呢有优先在七点钟以前选择有桌子的椅子坐，差别在这儿啊。要不然其次呢就在这边用垫板啊，坐在我们的走道位置。那么比较委屈的就是，如果还有垫板的话呢，后面的随喜的旁听众也可以领用啊，也可以领用。今天应该抄笔记的机会不太多啊，以后就会再需要。好，这是班长的第三个责任。班长的第四个责任呢，就是跟老师还有基金会桥梁的联络啊，你们要保持跟我的联络，所以我的手机跟 email 只给班长，你们的 email 跟联络电话我会交给班长，但是请班长负责一个责任，不拿去做任何的商业用途。如果你们的资料而后如果发现有外泄，而且确认可能是由班长或者是班长身边的人透露出去的，你可能自己要负责良心上的责任。那至于要不要做个资法的管理啊，那是属于民法刑法的部分啊，我们就不做过问，但是能够不这么做是最应该的啊。比如说我曾经参加我们基金会的大专营，那我们全部的包括老师包括同学的资料就交给了当时就印在学员手册里面。而后呢，我就经常会收到海涛法师的那个每天的一则的那个法语，我很欢喜。可是呢，经常会发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讯息，我就不太高兴啊，我就直接回复回去，因为他都用简讯的，我就直接回复回去，请你尊重彼此，不要再发这类的简讯来啊。真的，我觉得我们法堂尽量还是清净心好啊，纵使你可能会有你的商业的需求。那么你取得对方的同意再说，如果对方不愿意去让你使用他的个人资料，我们知道哈，个资法已经立法了，已经立法了。那我们给到班长应该有这个守个资的责任跟义务，好吗？好，这个是。然后呢，基金会的电话、基金会的网站、基金会的执事的 email， 班长也都应该要有。所以我们等一下选定班长之后呢，我就会跟班长联络，确认在下次上课之前，你们这些跟基金会还有跟我的联络方式，还有跟同学的联络方式，你们都已经备齐了啊，班长好行使他的责任。因为难免不了，比如说天灾地变啦，还有我个人的无常啊，同学的请假啊，可能联络事项啊等等的，都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彼此互相要联络的地方啊，班长在这个地方有责任。我给班长一个权利，得，当然你可以不要，得指定几个副班长，我采内阁制，你要指定几个内，你有办法让全班其他同学都当你的副班长，或者我们变成三人或五人的小组互相联络，因为他一个人要联络41位的确是辛苦，是吧？如果他能够联络其中的五个人，每个人也都联络其他的五个人，那么他联络起来就简单了。所以请各位用般若的智慧，有佛法就要有办法，好吗？不要呆呆的从第一个人联络到最后一个，懂得运用别人的善意，自己的智慧，懂吗？那如果别人不愿意做，你还是要用般若的智慧把心放宽，不要生烦恼。如果别人愿意做，你不要特别只爱他啊。不愿意做的你就给他瞪，这样也不对，是吧？还是要用平等心跟清净心对待整个学法，每一件僧团共住的小事儿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好吗？ 所以其实呢，负担执事的工作都是实践佛法的机会。老实讲，一个懂得学佛的人，他就会敢于领执事。如果你光只是增加大脑里面的东西而不敢去领执事，老实讲，我不见得比各位更懂佛法。可是呢，我就头大，大头正，然后呢笨鸟先飞，从我一页瑜伽师地论都没有读，在十年前我就接受了带读书会的责任，一路下来十年了。所以呢，我这么笨的人都可以在这部论上学十年，各位学长，你们肯定比我更聪明，你们可能只要三年五年，大家在过去学的这个学习前辈的基础上，我相信你们可以不用花我这么长的时间，能够掌握这部论重要的部分，这是我希望各位学长能够可以讨巧的地方。不过我是觉得佛法当然是要得善巧，可是最重要的东西呢，我认为还是老实修行。我这个人呢，什么感觉都很好，就是缺两个字，你们猜哪两个字？老实。我这个人就是不太老实，就是很古灵精怪，算四肢变聪，但是呢不够老实啊，不够老实。这也是我这一次我跟各位讲，我这一次来跟各位学长是一起重新学习的。我在上课前跟很多学长讲，我从今天跟各位发漏金盆洗手，如果你们看到我有不老实的地方 ，K 我的头没有关系，好不好？请来跟我讲啊，好处不要跟别人讲，坏处请各位一定要指点，给纸条，当面跟我讲都可以，好吗？好，联合一群人包围我，把我堵在任何一个地方也都可以，但是请不要用棒子打我的头，因为我的头还是要用来学习佛法，好吗？那么关心彼此的法身慧命，大家互相提携，这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但是呢，就不要做恶意的彼此的伤害，这是大家一点应该有的责任。好，这是班长的第四个责任，与老师跟基金会建立沟通的桥梁。第五个，这是最后一个，就是客户的联络，也就是你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课上所有同学。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随喜的同学，你们还没有留下资料的。如果你们听过之后，或许今天，或许耳后一年内，因为我们的课堂章程呢是一年内允许新生继续加入，一年以后呢就不再收新生了。啊，你们可以在一年内听不高兴、不欢喜，选别的门。你们听了随喜旁听高兴，或者听网络的学长你们觉得可以愿意一起学习，你们在一年内可以加入，但是前提是有正取的位置可以坐啊，有正取的位置可以坐，我们才会开放接受。那如果你已经连续旁听好几次了，你也可以优先变成正取生。比如说我跟各位报告，我们有今天那位当兵的学长也来了，他跟我讲说他九月才退伍，也就是说在九月前的课他可能不见得每次都会来，因为他会值班。可是你就必须要接受我们的规矩，因为你只要请假五次，我相信您不会旷课了。可是请假五次呢，就会被我们的执事取消你们的正取资格，那么你正取的位置呢就会被旁听生有意愿的呢在这一年内申请加入变成正取生。那么您九月退伍的时候呢，如果还有正取的位置可以坐，那么欢迎您进来优先录取，好不好？您有特权，因为毕竟你是第一届就报名的学长。我们还有一位学长，他也是很早就报名了，可是因为他是侨居澳洲，那么他在4月5号已经回到澳洲的侨居地区啊，那么他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间他可能会回到台湾来，那我帮他算一算刚好超过五次，所以自动就注销他的争取生资格，这样子的。那还有两位学长，他说他能够上网， 所以呢，他就自己选择不来课堂上，啊，把这个位置也让给不熟悉上网的同学，他们能够来课堂上亲自听课啊，先听课，也很感恩他们了。那如果你今天领完了课本，如果你们来只是为领课本，你们上网的能力可以下载，没有问题。虽然我们不是直播，那么应该在一个礼拜内都会听到我们网站录音的资料。那你们只要领完课本，其实可以在家加薪。那我当然欢喜你们能够一起到课堂上来。那六月以后我们会有行门的课，我们会有行门的课。所以呢，行门的课的时候呢，如果需要上座的练习，我们会选择我们基金会12楼的佛堂。啊，我们会选择12楼佛堂。你说开悟一定要做吗？不一定。可是除非你很立根，坐上的练习仍然是一个充分且必要的过程。如果你是一个一切实处可以明相应处修止观的人，您会在意坐一下吗？我相信不会吧。那么我们给坐上的练习是为了普备三根，让每一个人都懂得习诸缘物，不要有他缘的干扰，能够专心的在所缘修你的坐依啊。那么我们论上讲啊，于切是论上说啊，您只要有味道地定，在味道地定上思维四谛，您就有可能证初果、二果，但是最多到三果。如果你愿意剃头、穿袈裟的话，确定做一个离欲或者是清净的、泛横的优婆塞或优婆夷的话，证四果仍然是可能的。阿含经上说，它是三天、五天、一个礼拜的事情。妙净长老说一句话，难道我们现在的四肢变聪跟脑袋瓜的能力以及我们驾驭资料的能力，难道不如2500多年前那些声闻弟子吗？我认为智慧并不会不如他们，但是我们的业障、报障、烦恼障，还有心故思的散乱，故意去找散乱事做的这件问题，可能比老人家他们严重很多。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根，并不是我们的种性，并不是我们的动机不希望开悟。老实讲一句话，障碍你证圣道开根本无分别智的问题，其实在哪里？其实在谁？自己做障碍。你忍得过障碍，每天在欺负你的身心，可是你就不肯卯下来，哪怕是一日到七日间，色心味道地，思维四地，只要这样嘛，您觉得很困难吗？有人说，老师，你这个说法非常小乘哦。谁说小乘才这么修的？佛法的仪教就是这样要求的，色心在定，思维四谛，证四扎门果，完成解脱的工作。那因为你的意乐，你的根本动机不同，你所成就之后解脱的事业，以及伴随着解脱一起完成的事业，个人有广狭高下的不同，你们走的长远或者是短浅的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来这堂课堂，乃至于上我们佛法的任何一班，假定不是为了成佛做主、开悟成佛，那么请退，我不客气，请你们退。你会问我说，了哎呀，你有无？你看咧，对不对？大家我们保持4年的彼此观察，我看你们，你们看我。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是越来越进步，表示上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越来越退步，表示不只是没有上路，他在养 他在养，他在养虫，养烦恼的大虫，对不对？堪忍生死的过患，比凡夫还过分。凡夫至少他也不知道圣道是什么。你们敢在圣道的法堂上忍自己当凡夫？您说您的动机是什么？了解啊，不能说太严肃啦，太轻松的啦。我也有轻松的一面呢，但是我严厉起来也是要人命的，我尽量把严厉要求自己，好不好？然后呢，轻松留给大家，但是呢，不要把轻松当作随便，倒是真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是做姑息的，不是做姑息的好好先生，而是用悲心宽容别人，永远有下一次可以开悟的机会。不管我们在堂上面对面吵得多凶，在事后恨得牙痒痒，恨得牙痒痒，想到要彼此互相提携成就圣道这件事儿，请你啊，刀上舔血，想想我要成就圣道，此这件小事儿，如果都忍不过，请问我还在生死关头干啥事儿？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光头，有些学长很光，我也中间很光。出家法师是每天要摸光头的，我剃头是为什么？是不是？我这个晚上我可以看八点档，我不看我干嘛来这边？你们想想看你们的动机。我希望你们每一天跟我一样，我有个定课，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为何学佛？我是怎么在学佛？你们记下来这两个问题，每天问。如果你每天能够三问自己，那更好。那么我相信你们每天的答案呢，可能都会不一样。如果你看到你的答案，或者你愿意化功过格，每天的起心动念，到底是黑豆豆比较多呢，还是白豆豆比较多呢？白豆豆代表白叶嘛，黑豆豆代表黑叶嘛，你就自己检查一下嘛。很多佛教徒不干这个事儿了，我有很多天主教的朋友，老实讲，我天主教的朋友比佛教徒还多。他们那些修士，每天拿着一个小册子，放在衬衫的口袋，冬天放在西装的内袋，一旦起心动念，看见了，马上把本子拿出来，画白点，画黑点。他们这招向哪学的？向佛法学的。这件事情已经变成隐修士们的通例。我们口口声声讲的外道已经在每天这么干，当然是属于修士哈，不是属于一般的天主教徒。我们佛教徒是创这个方法的原创者。这么好的两个基本的方法，第一个每天三省吾身，至少两次吧。我们结生结的话，生起蓝的就是结蓝络啊，结这个共修处的话，每天有五堂功课。然后讲五堂功课就是借那五个时间，点检自己的念头，至少五次，五次是下限，懂意思吗？五次是下限，从早上起板的早课开始，到晚上的安板，上床睡觉，有五堂功课，最起码五次。学律的人随时随地择心忏说尽，都在做功课，每个起心动念都在做功课。如果你不能绵绵密密把你的心管到这么严谨，你无以自在为。如果你管不住自己，何以你能够说得佛的十种自在？我不信。没有经过严谨的自律，是不可能达到身心的自由，懂吗？身心的自由绝对是经过这种锻炼而达到的结果。而至于圣道，所有一切三乘的道果，都以你断烦恼的多少浅深，从你的现行，从你的种子位，从你的习气清净位来检查，你到底还会不会被烦恼捆绑，你还会不会害怕生死，你对于你怎么来怎么去是不是已经有了把握，这个东西问自己最清楚嘛，对不对？当你站在你的椅子上 座椅往下坐，旁边有人把椅子抽掉，你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各位学长，你叫出什么声音？哎呦喂呀，像叫你腰羞啊。阿西，其他的点点点，或者你没有发出声音，你心里面一落荒，你会发觉我在害怕。你有没有在害怕？不用骗谁嘛，是吗？不用骗谁嘛。在嘛，有一个大家都有的经验，你们有过牙疼吗？有过蛀牙蛀到神经的位置吗？对不对？你咬三颗普拿疼都止不了疼，您尝过吗？整晚辗转悱恻睡不着，您尝过吗？您尝过吗？那个时候念佛有效吗？观呼吸有效吗？问题是你心中还害怕吗？我们今天不问你哪个法门有效，我们问你心中还有没有对生死的部位以及不确定，还有部位，还有不确定，以及胡说八道乱喊一通，就代表您没有半点功夫。而后呢，我会念一篇台语的修道检查文，台语的，虽然是台语，念国语也是可以的了啊，就让自己点检你到底是不是有上路。你每天用自己为何学佛，你如何学佛，还害怕吗？对生死确不确定？四个问题，我再说一遍啊。您为什么学佛？您是怎么在学佛的？您是清楚吗？还是不知不觉的？我每个礼拜都有来上课，我上你的课，你忘了吗？我管你有没有上我的课，你是如何学佛的？我上你的课啊，我问你是如何学佛的。而后我会跟某些学长要求小餐，不是你问我问题，是我问你问题，用来检查一下您现在修行上路的状况，不会把你遣单，不会，只会让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我尽量做到不动神色，好吗？你不要企图从我的表情上来确认你的状况是什么，我尽量做到没有表情。要不然如果我实在忍不住的话，我就戴面具，就戴面具，然后发话。我至少能够做到我的发话的声音，尽量做到客观冷静，没有表情。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些功课。好，接下来呢，我来说明一下那个维诺责任。我们私底下四个同学我们就解决了，我们再不能多说了。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学制选课跟学生管理的规则。各位，你们都应该有简章吧？你们如果是正取生，你们都应该有简章。那简章的这个管理规则这一页的第五项跟第六项，我稍微念一下，简单带一些说明，让各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学制是每两年招收一次，那为什么要两年招收一次？是因为配合入门班，入门的进阶班，因为入门进阶班，老实讲，你们今天都是保送入十中，因为你们都没有经过确认，因为我们没有考试选班嘛，所以你们其实是没有经过佛教入门进阶班的那两年，然后呢，在辅导就学。才有念十中的可能性，所以你们呢，是资优生，直接保送十中的专修班。当然了，你们有很多是老参了，那因为我们并不是考选入学，所以呢就不知道你们个人的程度怎么样。其实老实讲，你纵使上过两年的佛教入门进阶班，也不见得保证程度怎样。但是至少我们的导师们呢都看过你们的状况。原则上我都会在礼拜天去那个大班，虽然不能认得每一个，但是我至少熟面孔，你只要每次都来，我都没巡视一下，看一下，秀珍您来了，大概知道，把名字跟人大概弄熟，那大概看久了，您的心性是什么状况，你的个性是什么状况，大概我们都还会有彼此的了解，好吗？那么如果有缘，您从两年毕业以后，也欢迎你们参加我们两年后新招的法相中的专班，当然也可以转班在别的专中班上面去，这就是为什么两年招收一班。可是我们的学制呢，十中的专修班呢是四年，我刚刚讲过，四年要学习瑜伽师论学不完， 虽然我花了十年学了三次瑜伽师地论，今天开始我跟各位一起重新学我的第四次，可是我仍然记不起来全部的法要。开玩笑，一卷一万字到两万字，本地分就五十卷，您乘一乘吧。不要说是背长行文，哪怕是背里面的寄送，或者不要背寄送，背他的科判，背他的科判。金刚经举他慈悲，您只要记依四句记。什么叫依四句记？其实背一个句子，它有四句记，每一句呢可能是五个字或者是七个字，可能呢像菩提道次第广论可能有十个字一句的也有。那么你们只要背四句记，金刚经就这么量慈悲。那我不只是背好几个四句记，你问我们这堂课要不要背书，很不幸的我要跟各位讲，要背。要背多少？我没有要你背五十卷，但是绝对不会四句记。我要四句记乘以十一，我要你们背四句记乘以十一，每一个句子七个字，每一个句子七个字，七言绝句，四十四个句子，你们自己掂量一下，你们要花多少时间能够背得滚瓜烂熟？啊，你们要花多少时间背个滚瓜烂熟？好，那么我的标准很简单，我的下限是你们背四十四个句子，但是呢，我挑出其中的十二个句子，你们一定要死都给我背起来，懂吗？十二分之四十四，十二分之四十四。你们如果念根好，四十四句都给我背到；念根差一点，背个三十句啊，二十句啊，可是最低的下限背十二句，为是都不过三十诵二十诵嘛，对不对？八句规矩，八四规矩诵有几个诵？四句记嘛，有几个四句记？有几个四句记？好、okay ，不止啦，不止啦，对对对对对对，一个有八个句子，所以有四乘以八，三十二个句子，那么多，对不对？好，那么这个算是其次的。我今天呢，因为那个都还是幼幼班嘛，好吗？幼幼班嘛，那你们现在已经上到瑜伽师论了，瑜伽师论是研究班，好不好？你们是直接保送研究班。可是呢，我会让步，把研究班上成大学部。那如果有必要变成高中部，或者是初中部，因为我不晓得你们的程度如何，只有几个老生我大概还知道啊，大概这边的老生大概有十一位，我还知道你们的程度怎么样。那新生呢，我就要彼此互相，至少跟我小参过一次以上，我才有办法能够确定你们的程度。那我才在六月以后调整，我为了这种可能性，我备了六个教学方案啊，从研究所班一直到幼幼班，我排了六个教案，那选择的六个教案个别用的纸本啊，纸本跟参考用书。那我知道很难让三根普被，可能你们是老参，可能你们已经都很熟瑜伽师地论。那么如果你有特别的需求，我可以接受私底下开特别班，按照天台的教学方式，我们有不定码，有秘密码，好不好？我们就用不定跟秘密来进行彼此的教学，互相成长。可是呢，在堂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公约数来进行，好吗？但是我讲句实话，有跟了我五年乃至于跟了十年的学长，我不好点你们的名字，我认为他们的程度啊，连幼幼班都还不能毕业。我只要问，请你把五蕴的自信背一次我听。色啊，色就是色眉，受，受就是感受，想呢，想就是想嘛，啊那个行呢，行就是走路，啊，是呢，是就是认识。我马上去撞墙，然后从一楼跳到七楼去， 开玩笑，没有那么好的轻功。然后他还问我，受跟想怎么区别？啊，受想行识都是心法，这四个心法啊，就一心嘛。爱心干嘛分讲了四个名相干什么？我会花爷，这个是根本法轮呢。连五，不要说五蕴的自信，名字上怎么定义，文字上怎么定义，你背不出来，那算了。讲句话好听，请问你的觉受，你的觉受你怎么样去描述受蕴？你描述想蕴，我听听看。定义都很难了，描述不会。描述不会，你要学会止观，不一定要会背准确的文字，但是你的觉受一定要跟教言上的文字要相应。如果你应不过教言，你的觉受是暗证，是胡乱乱证。我们佛法有两个量，教量跟正量。教量是能够把佛法的文字铭记不忘，论理清楚，在藏传那是辩经出来一个问题立刻就要背诵，然后呢按照正理没有一名过失的去彼此问答。等到你们的后面两年，我可以考虑跟你们辩经，跟我辩。我的程度应该比你们多数人都好，老参可能不见得啊，至少墨学在台大辩论，我只输过两个人，啊，那个两个人辩的题目是，到底交通违规是要重罚还是轻罚？啊，对方选择重罚，我心里面赞成重罚，可是我却抽签选到轻罚。我心中还没有变，我就已经先输一半，最后结论我还是真的输了，因为还没有变我都知道自己会输，因为我根本不赞同我的变法的中见。所以发觉啊，哎呀，辩论是什么？辩论不是对错，辩论是技术，是记忆力，是口条，是流利的思辨能力，但是它帮助你的念根成就，那是帮助你较量的部分。正量只能够靠止观，止观是直观的，不是思维的。止观用想开始下手，可是它不是想，可是它也不是没有想，因为没有想是外道。你们记得我这个话，止观一定要以四禅为基础，进行四空定的检验，一直要到灭受想禁定，入住出自在，才是具解脱阿罗汉。听不爽，以后慢慢，反正我们这四年就要搞通这件事儿。如果你只是追求味道的定，那么算是初中班。如果你能够到达初禅定，那是进到高中班。如果你有三禅定，三禅定很重要，因为呢，如果你有禅修的基础，临终四大分离的时候，需要三禅的功夫，因为三禅是身作证的大乐。你四大的分离，如果你有大乐的色受身心，可以心情平静的往生。看到很多禅家入定，身心无苦。身心无苦，自知实质，平静往生。哪怕引火焚身，好多自焚的罗汉，都是入到三禅位。当然，自杀不是对，我不是鼓励各位这样，我是跟各位讲，禅定的每一个地，都有它在修行上的功用。不要因为它外道也修，我们以为佛门有什么高明的地方。所有的无漏慧，随着你定地的不同，你无漏慧的功德就不同，真的就是这样。这几年没杠呀，那么你如果不经过，你没有体会；经过，你也不要以为你的体会就已经是到了边际了。啊， 穆建连人家都说十大弟子当中神通第一，可是佛也曾经跟他说，舍利佛的神通，他入的三昧发出的神通，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不要说你用神通想跟他比。佛法真正的神通是漏尽通，另外的五种通跟外道一样，有些鬼神都会，但是漏尽通会让每一个你所学过的定的功德变得不同。你有没有想把外道定的功德力变得不一样？你想不想？你要不要得其善作用，不要它的过患？佛法相当程度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佛法，佛陀自己出生在婆罗门以及六师外道，还有新革新的沙门主义的很多的哲学流派的当中，他学过一切的所有的外道的修行跟教理，他选择了某些教理跟方法，他没有完全的排斥。可是当今的佛教却用最小的交集在论证佛法是谁的。问题在哪里？佛法不是谁的，佛法不是哪一个方法算数，佛法是能不能够漏尽，能不能够有佛的十种自在，能不能有佛的140功德，是以这个断德自得来检验的，不是用你什么方法检验的。只要那个方法能够让你发出断德跟自得，你算是佛教徒，因为可以用三法印印刻。佛教如果现在还在变哪一个方法是佛法，哪个方法不是佛法，那么就表示佛法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一个人独创，是吧？那么请问，如果只有独创的那个最小的交集是佛法，其他不是佛法的话，那么五戒十善其实也不用修嘛，因为五戒十善根本是外道的戒律嘛，谁的戒律？耆那教的戒律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干嘛去学耆那教的戒律干什么？这个还是在家人的根本戒律啊，杀盗淫妄还是共同的信戒，有那么严肃吗？我只要定供戒、盗供戒不就好了吗？我为什么要遵守人天共同的五戒十善？是吗？有什么好变的吗？那各位愿意到这边来，那么我也其实非常鼓励。如果你觉得解脱对你来讲非常的迫切啊，阿含经有讲过，杂阿含经讲，中阿含也讲，长阿含也讲，真阿含也讲，四部阿含、五部你各位都在讲这件事儿。如果你够用功，你不给自己找麻烦，一个礼拜最笨的人也该可以证出国，是吧？你为什么做不到？你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希望我做了十年的文字佬，莫学我做了十年瑜伽师尊的文字佬，因为师父告诉我，如果你没有把这部论读到滚瓜烂熟，何以说修行？因为修行的传承断了太久了，你没有把教理行果所有一切的自信跟差别都搞清楚，空灵一个家行，连自己从哪来往哪去，每一个过程当中会发生哪些差别事项，你都无得而知，连自知都做不到，何以能够应可他人？本论是要训练瑜伽师弟，我们这部瑜伽师弟论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师那个字？师是凡夫师啦，做人天到了最究竟的是做人天师，当佛弟，对不对？师的最就近的典范标杆是谁？佛嘛。下属处是什么？发愿嘛，发作人天师的愿嘛，用菩提愿开始下手修行，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夫，基本的功夫。好，我怎么讲了那么远去了？拉回来，才讲完一期四年，然后再来呢？ 选修学佛基础进阶班的不得选各中的课程，仅可旁听，需等待两年结业后方可正式报名。我发觉很多学长是报名各中然后去旁听去旁听佛学佛基础进阶班，你们实在有够聪明。但是这样对吗？我不知道，这样子只会每一班的程度啊参差不齐，那只好啊每一个专中的老师啊拉低最差的那个水平的那个学生，因为他有三根普被嘛，啊，除非老师自己选择一个标准，说我只要度某一个程度的人以上我不管，对不对？以下我不理，再高的我不管，我就管那几个人，可以这样搞吗？法堂是无遮大会，你不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够舍弃任何一个人，当如是思维，当如是思维。那么请问你不是我，以后你也可能带一班小组或者是大堂练教，请问要把这个事情记住。老实讲，法堂上是没有旁听众的，谁有资格做旁听众？龙天护法，游云游的菩萨，各位坐在后面没有正取生资格的，很可能是这种人。正取生的很可能是弥勒尊者，可能是文殊菩萨，可能是普贤菩萨来护法的，啊，大乘方广经上经常如是说。所以呢，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只好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护法菩萨，对不对？来云游的，来检查谁？所以说一句不狂语的话，我刚才已经说过，过去墨学的不老实，今天在此金盆洗手。从此开始，请各位41位乃至于更多的旁听大众当见证，啊，当见证，至少看我如何进步。欢迎你们迎头赶上。那如果你跑得比我快，不必等我，但是呢，请你们伸手拉拉后面的人，好吗？千万不要把别人推到悬崖里面去就好了。那么佛法不见得成就在我的手，但是可以成就在你们的发心上，啊，善事作义，能够这样善用其心。再来第三个，各中的课程呢，最多可以同时选三中。我也看到我们班上有一些人选了三中以上，而且呢很可怕的是他选的都是论，啊，他选了聚舍、诚实跟法相，还有人选择了三论、聚舍、法相。哇哩嘞，如果你是我点到这几个，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你们先旁听看看吧，到六月以前你们有权利选择任何一班专修下来，如果你们有能力继续听下来，我绝对赞成跟佩服，好吗？好，我知你知，我也不告诉别人知，啊，这是大家必须知道。但是呢，以专修一中为主了，与两中为辅。可是呢，原先的动机可能变，因为原先你可能说我以法中、法相中为主，结果后来法相中听得不高兴嘛，哎，聚舍不错，那就新聚舍。啊，我们昨天就有一位学长去，他因为他也旁修了聚舍中，他昨天去听了聚舍中施老师、施教授的课，哎，他觉得不错。然后呢，施老师跟他讲啊，我其实也跟他讲说，聚舍啊，其实是一个根本法，因为它是一个结前身后，但是有人说唯识法相中的思想是由聚舍发展出来的，我绝对否认，因为他们两个宗序不同，各宗都是各自在解释蕴界处，但是各宗的理趣不同，他们的教理行果就发展出不一样的思想。可是根本法轮都是从佛的五蕴、四念住、四谛来的，啊，佛教的思想可以说，但是它只是部派的变化，那至于是不是这个部派的思想被改变成那个部派，那么留给毗昙学的人他们去研究。那么我们都是属于实中的专修，实中专修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根本上师是释迦牟尼佛，连释迦牟尼佛都说他有老师，他不是 没有失，我们这他的这一生成佛的这个八项成道，的确是示现无师自自然智，可是他自说他是有老师学习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一直不断的寻根。佛法是一个属于发见实相人，他的传承不是属于谁独创。佛说他没有发明以及创造任何一个理论。他也没有说任何一个字是佛法，他也没有认为哪一个法不是佛法。你只要用四谛的法轮去净化一切法，其实法即心啊，你用四谛法轮转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被法转了，你的心行出来的就是佛法。最广义的佛法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当作如是思维。那么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允许各位呢选择专宗，当然你们要摆正住恶行绝对可行啊，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做。那么我觉得学佛只不过是先后，如果你要是做佛的话，所有的佛法一切法应当要学，因为佛是一切智人，他知道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如果你不骗学一切品类的法，你不能够做佛的。但是它不是一触可及，还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是吧？一一法去寻思它的自相跟共相，等到你的三昧陀罗尼成就事无外变，实力种性发展到极限的时候，你就是佛，你就是佛。我今天能够把它讲得这么流利，其实是因为十年了，对不对？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我会背一些法句，我会思维一些法义，那都是我背来的。你们呢，只要每天跟我一样起床抱着他，睡觉前也没有舍弃他，到做梦思维做梦的内容还都是他的话，不用三年，不用四年毕业，你们这五十卷如果自己够用功，不依赖我堂上讲学的话，你们也一样可以，乃至于比我更熟，好吗？想不想跟我比赛念力啊？摇头，我对你是很看重的啊！摇头，率先摇头就是你，是因为流血啊！麻烦你，因为呢，整个止跟观的基础都在正念，念就是铭记不忘，它就是定的根，有这个根定才会有防护烦恼扶助结实不发动的力量，你才有定力，定力扶得住祸，你的无漏慧才有办法发生功德，才有办法发生功德。佛法佛陀的智慧拣选下来的每一件事儿，彼此都互相需要，法不孤起，障缘而生。学法一定要学法那个无穷尽网络的关系，关系记得住了，你就可以合理的用你的如理智如量智推论出全部的佛法。我背不下来全部的佛法，但是我可以推论出五十卷的科判，再多让我几年，我可以离言背，随便你跟我讲第几地的哪一个法，我可以往下背，我可以往下背。所以到时候呢，你们的毕业我只要求一个毕业的考试，就是被我们教过部分的科文科句，不是科文，不是文字科判，我要你们背我们教过部分，因为我们教不完五十卷，我们也很可能学五十卷之后的某些卷，但是只要我们教过那几卷的科判，你们一定要能够默诵画得出来，而且不是用背的画，是用演绎的方法画，对不对？从中，然后呢， 一直不断的发展，因为它一定是中因喻嘛，中就是结论嘛，那它的论据是什么嘛？有合理论据，论据到底有没有充分，有没有周遍，是吧？然后它有异法喻，还有同法喻，是吗？然后呢，它有跟他论的立破辩证，是吧？那他论呢也会有中因喻，那彼此这样建构起来，互相立破辩证之间，那是安排较量的一种逻辑，一种逻辑。于切斯蒂论的痕迹不那么明显，成为是论。如果你不学习这个东西，老实讲，你根本是读假的。你把它当名句文解释，你抓不出中间立破辩证的中因喻、升起的次第以及圆满的次第。老实讲，学习那样子浅浅的成为是论，只不过是把成为是论当作词典用而已。于切斯蒂论是修止观的，成为是论是立破辩证，成立为师用的，成立为师用的。一个管正量，于切斯蒂论；一个管较量，成为是论。中间抉择止观，抉择大乘是色大乘论，开法相是极论。